香港行政会议本星期二通过有关修改选举制度条例草案，负责推选行政长官及选出40名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委员会增至1500人。选委会五个界别大量加入爱国爱港团体席位，譬如第三界别新增基层社团和同乡社团，其中同乡社团包括广东、福建等中国省市社团。第四界别增设内地港人团体代表，新增的第五界别则有110席是全国性团体香港代表，包括全国青联、全国妇联等团体。香港的地产商以往被认为足以左右特首选举结果，有舆论认为随着选委会大量加入可由中联办直接控制的组别，北京日后将没有与香港商界结盟的需要。近日更有人以用完就扔来形容北京对香港商界精英的态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时评人陶杰认为，这种假设符合中共以往的行事轨迹。
1950年呢，到1954年，刘少奇啊，对这个上海工商资本界喊话，叫他们留下来继续啊，为新民主主义啊，这个新中国了，做出贡献。这个刘少奇甚至说啊，我们共产党不介意你留在新中国剥削这个工人，所以你们的剥削是有功的。知识界的精英呢，到了1957年呢，就被邀请啊，对共产党的执政种种的不满发表意见啊。那么很多的知识界就说，这个外行领导内行啊，是一个很大的弊病，不知道自己进了一个险境就被引蛇出洞。
上世纪90年代，香港商界对于一国两制充满期盼，陶杰记忆犹新。
对于香港的一国两制，30年前有很多香港的精英都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比较相信邓小平或者邓小平的继承人有上海作风的，这个叫江泽民。结果呢，在头十几年呢，这个市场经济这个资本呢、这个中国方面是非常能跟香港的民族资本精英啊能够打成一片的。
陶杰说，时移世易，现在就连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等也无法获得中共信任，更何况这些香港土生土长的精英。
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即使在中国大陆，民间企业家都受到并不是很友善的对待，像马云啊、王健林啊、马化腾啊这些，他们没有反对中国，也没有涉及任何颠覆政权的活动。但是可能他们太有钱，由于中国现在这个制度在体制上30年都没有进一步的改革，所以呢，如果是美国的话，像这个从前的石油大亨哈默到今天的这个朱克伯格，他们呢在能够在美国一个比较完善的法治和税收的制度下，他们能够享受罗斯福说的四大自由之一的免于恐惧的自由。
在陶杰眼里，香港的亲北京精英集团分为数大阵营，包括地产集团、外资财团、本地中小企，也有共产党在香港培养的组织，包括民建联和工联会。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主动提交引渡法，爆发起这个100万人、200万人的示威。这场示威后面，中国领导或者他们接到了香港的左派的小报告，后面有香港的财团在参与，即使不参与也没有反对林郑月娥的施政的啊，这个无知和粗暴和误判，让整个香港一国两制的崩坏提早发生而且加速。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先的看法与陶杰不谋而合。近日裴敏先在日经英文新闻网站撰写文章，他说，北京去年制定香港国安法的时候没有征询香港政府高层意见，而修改香港选举法的过程更把整个香港亲北京阵营排除在门外。他相信北京冷落香港建制派和商界的情况将陆续有来。 陶杰认为，香港商界领袖被边缘化，并不是空穴来风。从近日基层组织的言论可以看到端倪。
新的选举制度呢，很明显又把香港的一些工商界、地产界的这个利益代表啊，分薄了、边缘化了。最重要的是一些迹象让香港的经营不安。中国调动了香港的一些基层的工联会的这些组织啊，来开始在口头上批斗香港的财团，就说香港的房地产是一个癌症，那等于说在性质上已经把若干的香港的财团定为敌对的关系。香港的这些精英也不是傻的，他们知道这个什么叫慢火煎鱼啦，或者是温水煮青蛙啦。
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随着中共对香港的控制越来越直接，估计日后会任用忠诚度更高的中国国内精英作为治港班子主要成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中国人民经济思想会议他也激励了很多呢所谓中间派的人士啦，很多呢民主派的人士啦，到五十年代中期就基本上不用他们了。1956、1957年呢，更加呢有这个反右派的运动啦等等，他们成为斗争的对象了。
郑宇硕相信，香港亲北京阵营根本从未获得北京真正信任。
中共本身呢，对这个激进的班子的要求是很高的，要求很高的记录性，要求很高的忠诚的程度。外围的人呢，就只是利用本地的精英呢，他一定程度上也是所谓统战过来嘛。翻翻旧账的话，现在呢，这顶尖的人呢，他们其实也是港英当局当年栽培的对象了。只不过在这个违规的关头，他们呢离开港英阵营，跑到这个亲中共的阵营，这个忠诚度呢其实也很值得怀疑嘛。
郑宇硕表示，亲北京阵营里的大资本家也不是听话的一群，具体表现包括拿外国护照、把资产转移到外国等等，这类所谓的走资行为也是中共纪律所不容许的。由旅居美国香港人组成的洛杉矶香港论坛发言人罗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香港资金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已今非昔比，中共需要的不仅是资金，更需要的是高科技和管理人才，而过于依赖地产的香港企业要表忠则比以前更困难。
即以前可能就是，你帮香港人不错开厂，你上来做生意。
罗先生表示，以往忠诚的定义可能是让香港人到大陆去开厂做生意，把外商带进去，这也是香港最擅长的。但到了2021年，这已不足够，你必须帮忙引进技术，即使这些技术不是你自己的。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很多价值都由中联办重新厘定，商界也有威严，觉得这是行不通的，他们体会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和两三年前所想象的有很大出入。罗先生认为，香港亲北京阵营面临被边缘化，与领导层青黄不接有关。
所谓建制派里，尤其是后生一辈的里边都没什么。
罗先生表示，亲北京阵营年轻一辈当中没有一个突出的，就连一个名字也说不出来。既然中央提供了那么多资源和时间，出来的效果却是这样，中央自然会有 B 计划。面对未来，这些支持中共政权的香港商界精英到底该何去何从呢？学者郑宇硕认为，其中一个选择是参考香港巨富李嘉诚，把资金分散投资在全球各地。
要是他们有这个本领啊，像李嘉诚一样，在这个基建啦、石油啦、甚至是高科技啦、通信啦，打开局面当然的更好。要是不行呢，那起码在外国搞房地产，他们也应该呢有一定的能力的。不过要是你这样子走资呢，在中共眼中的分量就更加的下降了。
时评人陶杰则认为， 选择留在香港的精英们必须面对现实。
如果要留下来，只能够跟香港的中资或者是红色资本啊暂时的合作，但是他们的持份额会越来越大。第一是避免个人的批斗，第二是避免个人这个企业财团被批斗，第三是避免整个香港本地财团阶级被批斗。肉在砧板上，要么你不喜欢你就走。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